对了，上星期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最后了啊，是21、20到23节啊，最后一段啊，我们读一下，它是一个跟第一节相应的啊，一节经文哈、啊。他说：“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孰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啊，连他，如果你看前面几节啊，是一直都是这个信息啊。但上一次二十节啊，就是他前一节就强调啊，那个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约啊。就说这些少数啊，将来从苦难中能够被保存，能够真正悔改的以色列人呢、啊，上帝啊再次的向他们来施恩安慰他们啊，那就用这个恩约啊，再次坚定这个恩约啊，使他们知道啊，上次有提出啊，就是上帝要把律放在他们心里，要赦免他们的罪，也使他们啊从小到大的都全部。可以认识耶和华啊，当然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啊，连这个恩约要成为永远的约，不再改变啊。好了，连这个其实已经够了啊，但是还是要解决前面说的话嘛啊，因为你们如果读第一章就有说到他们要被神丢弃啊，有三个孩子的名字啊，就是何西亚这个先知，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啊，何西亚先知。就娶了一个淫妇，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的名呢，都是我们说都是不好的意思的哈、啊，就是被神丢弃啊，被神拒绝啊，被上帝就是不称为子民啊，这些意思当然是重复的哈、啊，但是就用三次。连现在上帝施恩了，连先知也会就是回到那个名字啊，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名字。都改变了一下啊，就变成了啊是正面的意思啊。人在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他就说啊，应允天，应允地啊，人最后就有许多的食物啊。人这个其实不只是啊讲到我们吃喝的东西啦啊，他就让我们看见说，当上帝与人啊重新和好的时候，其实万物好像就服侍了我们啊。意思说我们的环境呢本来被造是为了服侍我们，被就是成为我们的益处的啊，但如果今天我们的环境与我们有冲突啊，我们应该像圣经说的啊，应该想到我们的罪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哇可能很多东西啊，这些人很多东西都可以不高兴啊，也是啊，我的啊，可能说，哎，我的沙发怎么不舒服啊？我的床怎么不好睡啊？啊，我的孩子怎么不听话？我的同事怎么这么麻烦啊？我的身体怎么不健康啊？我的草怎么长得这么难看？我的树怎么不结果子啊？同事，你什么都可以讲了、啊。我的蟑螂怎么那么大啊？都可以说啊，你就怎么样都会不高兴。但是怎么都是一类，就是万物，就是你以外的啊，你的肉身跟你以外的这些事物、啊。任何一样让你忧愁的，你都应该想到一件事，就是不对劲。为什么？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是让全部都听你的。OK， 全部一切，包括动物，包括甚至是你的身体，一切的运作，小到细胞，都听上帝的意思，都服侍了我们，都叫我们得益处的。这个的幸福感是很难想象的啊，不是你抢回来，也不是你争取回来，也不是你骗回来，是白白就给我们的，就好像一个小孩生在一个父母的家的时候啊，他出生的时候尿片他不用给钱啊，这个 baby 床也不用去预定，全部玩具从1岁到3岁的衣服啊，大中小全买齐了，你们算过钱啊？没有。还没记下账单以后还了没有，这种白白的我们都忘记了这个观念了 OK， 连每次我们都好像哇，这个全世界是跟我们斗的啊，我们都要争取，我们要用手段啊，要去上个什么训练课程，晓得怎么与人相处，晓得怎么样去说服同事，晓得怎么样去跟这个上一代下一代怎么跟孩子沟通什么什么。我们讲到了这些本来很不正常的东西变到很正常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啊都不说，其实这个世界就不会再说这个事了。如果弟兄姐妹之间的谈话啊，每次有人告诉你说我身体有问题啦，我家庭有问题啦，我工作，我们都说给他建议，哎，你去找这个人啊，你去看这个医生啊，你去吃这个药啊。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基督徒了，你这地方就不是教会了。因为教会会告诉你一个根源，从圣经来看，你得罪了耶和华。但也不单是他了，就人人都得罪，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生活在完全不受这个亚当咒诅的影响的，对吧？就算谁，你说牧师谁都好啊，连保罗啊，侍奉上帝的保罗啊，他都要经受波浪啊，他坐船要沉船啊，他去传福音啊，要被鞭打，他要生病，他要睡不了，他要吃不了，他被人拒绝，各样了。连保罗其实他遭遇这些事情，也让他想起了他是亚当的后代，他就更悔改，也更依靠上帝了。连我们如果今天都越过去了，我们不提这个事啊，因为我们觉得讲了不好意思嘛，我们就给人家，哎，你去给他解决方案。你也讲这些世界的方法，其实你就让人离开他真正的福气就越远了，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不喜欢回自己的家，他总是来你的家玩，连你就给他买个床，弄个房间的，你是害他。你如果真的为他好，你是鼓励他回家，那鼓励他与他父母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啊，你尝试啊，让他们恢复信任，怎么嘛？对，你不会说，哎呀，你来我家住，好像养猫那样啊，反正你不你来我就给你住啊，就当是我的，不，这你会害他。所以我当然这题外话了，这里就是说，上帝要到就是当爱与我们和好的时候，他不单只是在属灵上啊，就是重新的就是给我们喜乐平安啊，他说我很具体的让你们经验，就是那本来上帝与万物和好的一个情况，不单只是内心，他连周边的一切事情都显出了这个和好。那是以色列人就开始看出他们好像以前不是的就是因为他们进了迦南地啊，有敌人在里面的嘛，对，就是明明说是给他们啊，上帝说是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啊，什么牛奶与蜜之地，讲得多好又多好又多好，对，一进去第一门就是耶利哥城，你要搞错啊，而且又不是简单的啊，是强大的敌人啊，当然人家会觉得说受骗了。有买了房子啊，钱也交了，最后钥匙给你，进去有人住的，你说搞什么？怎么会这样？对吧？你还不高兴啊？其实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呢？祝福是在，应许也没有变，但是呢，你要征战，为什么？你是罪人。所以他们进去每一步，他们都需要打仗，所以每个打仗都有受伤，都有损失，都有失败。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天堂应许是在的，但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亚当里头，所以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当然要坚信他的恩典了啊！也同时呢，要不断的得胜，才能够成为配得留在迦南地的人。那这个观念已经我们没有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节制祷告已经很难了，我们觉得已经做了很伟大的工作，所以一般人呢，可能最属灵的一个动作呢，就是节制祷告跟接受洗礼，那之后崇拜也不来啦，这个读经祷告灵修也不做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做了最伟大的工作了，就是做了那个 那个认罪的一个礼仪啊就够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以为他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已经很伟大了，那其实上帝说还没开始嘞，过约旦河还是我让你过的，你从今以后要打仗，要当然这个打仗呢不是叫我们真的去打邻居啊，就是说在属灵上你很忙碌的，因为如果你要进天国最难的还不是你的外在的身体的问题，是你的内心一直要回埃及去，所以你一直要跟这个罪要作战，对，是在迦南应许之地里面作战。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每天的观念，你眼睛打开的那一刻，你睡醒那一刻呢，你就开始打仗了，可能在梦里也在打了，不过可能我们都不记得了啊。但是最起码你一睡醒那一刻呢，开始算分了啊，就是你想什么你做什么，一直到晚上你睡觉之前是吧，就是整天下来就是在迦南地里面，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打胜仗。那当时呢以色列人进去是没有顺服了啊，就是遇到很多问题啊，跌跌爬爬的，最后上帝把这个地也给他们了。但这个背景我现在不说了啊，你们应该记得，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光彩的啊，就是他们打一点不打一点，又跟敌人妥协啊，又什么什么呀、啊，连最后啊东岸的本来不是他们也要了对吗？因为他们不想过去什么一大堆事情了啊，总之样子是在了，就是这个版图下来了，但其实呢敌人没有完全赶出去 ，OK， 连他们觉得也可以了啊，没有百分百啊，7%也算也不错了。其实这一种的妥协呢，其实不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呢是完美的，就是把全部赶出去之后呢，这个就预表了一个完美的国度啊，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嘛，所以之后呢，这些留下来一直没有被赶出去的，看来好像是很小的问题呢，也就成为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咒诅。所以上帝说算了吧，你们不要做了，就不逼你了 ，OK。但是呢你就留着吧啊，这个拐杖你就一直用它，你也就不要再想说你可以两条腿走路了，我是要给你两条腿走路的，但你能够一条腿你都很高兴啊，你觉得够了够了啊，上帝不贪心啊，一条就够了，另一条不动也没关系啊，我可以用拐杖好了吧，你要拐杖就用拐杖。所以以色列人一直都受外邦偶像的这种缠绕OK， 所以到这个啊北国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啊，就是很明显了。所以你会很惊讶，就是说，哎，你们是圣徒，你们是大卫的这个子民啊，你们是有圣殿有律法的，哎，搞什么突然间这样多偶像跑出来哪里的？本来就在的，因为他们那些外邦人的习俗还在，只是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当这个约束啊，因为他们反正都背叛大卫，他们谁也可以不管了啊。当这个约束利益解开的时候，第一个冲进门呢，一定就是这些东西了。所以整个北国变成我们说满天神佛，这个不奇怪啊，啊，也不用很惊讶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摆在那里的啊。好了，所以我就讲多了。现在呢，上帝让他们回来，就是管教他们，赶他们出去回来，那就重新呢。让他们感觉到好像他们是主人了，因为以前不像嘛，因为在万物好像与他们对抗啊，给他们艰难啊，世界也常常安慰他们说没关系啊，给他们很多的这种建议啊解决方案啊，很多所谓的我们说啊扯开注意力的方法啊 ，OK， 其实这些都是拖后的啊，就是延后你承受救恩的事情来的。因为上帝并没有骗我们，如果上帝骗我们，连我世界就是帮助我们的，但是问题是上帝不骗你，所以世界就是骗我们的，是吧？如果你的孩子就很想要一个礼物啊，讲了好久也定了，但是呢可能罢工啊，邮局罢工啊，不寄来啊，连就一直卡在可能不知道哪一个机场里头 ，OK， 连你怎么办？你知道你孩子要，但是东西 来不了嘛。你就跟你孩子讲啊，有一些事情啦，下雨啦，你就拖延嘛，因为那东西没来嘛，对不对？你会好像就缓和他的焦虑嘛，你想帮他嘛，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上帝呢光说不做的啊，世界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世界一直麻醉我们，不要那么现实，想东西不要想那么绝，这世界一直给我们这种出路啊，只要你随便转头，安慰你的人大把，没骗你的，当然他们不会叫你认罪悔改啦。啊，今天你一上微信啊，你找你的旧同学，你把你的问题一讲出来，你看有多少人愿意回你呢？真的是有啊，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啊，但是没有可能是没有讲真话了，但是给你一个笑脸啦，给你一个赞啦，什么都总是会有啊。啊，这个世界随时都预备拥抱任何从上帝的国退出来的人。他们愿意，他们用爱来保护你，用各样的方式让你不再去思想你与神的关系。但问题是，上帝是真的，他不是像我说的啊，东西定了不来，他是真的，他在，他的应许也不变。所以任何世界给我们的承诺呢，反而成为我们不得到这个福气的拦阻。所以我常劝大家，就是你要找安慰，你要找上帝，你不要找朋友，特别是不信的人，他不是还要害你，但是他就是只能够延后你蒙福的人，他没有办法的。他的最好就是我们的最差，他能够讲什么？你不能想象你那个不信的朋友突然间叫你去认罪悔改，他可能也讲你，比如说你自己先做更好啊，不会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是最亲近的可能性了。OK， 所以我们应该从当中啊得到各样各样的直接、各样各样的祝福，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然，这个罪是拦阻了啊，要除去。OK， 那这个极大的改变呢、啊，就是从内心关系，连最后从环境上啊，一个做对的环境，到一个就是万有都服侍供应人的一个环境。但在今世不会实现，不是因为在说啊，不是上帝骗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今世会完全，对吧？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不要怪神说老讲做不做啊，是什么好东西都说死了以后再算，你说这种空头支票谁信呀？这有时我们总会觉得说天堂怎么要等到死了后才有啊？不是现在来吗？你先想想你自己嘛，对不对？如果天堂现在来，我们不是死光光吗？那个我们怎么进去？我们没有捷径啊！你知道，哪怕有一点点，那个绝对圣洁的光都把你毁掉了。连你看摩西这些人啊，古代的哈，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趴在地上，好像死去一样。但你病了几天呢、啊？我也忘了，可能是七天了，但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你说这样谨慎、小心、圣洁，而且突出就是很特殊的人呢、啊，见到神的荣耀都变成是一个软弱无比的。我说很危险了、啊，可能变成灰尘了，不一定啊。所以你也不要好怪说上帝现在就是老是骗我们啊，不把天堂带下来，不让万有听你的。是因为我们在今世我们的成圣的追求啊，我们顺服上帝的作为这种努力啊太慢了，对吧？所以苦难磨难常常还留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反应太久了，一个问题拖十年啊，总是我们说不对症下药啊，做东做西就不做正的，对吧？然后我们就一直说啊，怎么不听话啊，那问题怎么不解决啊，一直为这个事情搅扰的十几年了，连最后我们就说哎呀习惯了，然后我们又绕过去了。你十年前就去面对他，面对你跟神的关系，面对你的罪， 你看你会多惊讶，因为上帝在旧约就是这样说的，当我回转的时候我就收回灾难。所以我说疫情那么久，但我们现在都觉得啊，到头啦哈、啊，所以疫情也会累的嘛啊，总是感染人家不累的吗？啊，好像他们也不想玩了啊，疫情想要去火星搞别人，不是搞我们了是吗？我可以告诉你，基督徒世界的人永远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 ，OK？ 他永远呢都会告诉你呢，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因为他是站在地球看世界的嘛。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人造卫星的嘛？我们的圣经是从上面看下来的，所以上帝的角度看世界的，上帝说太阳没有动，是你地球狂在转啊。但是地球的人永远都是反过来看的嘛，因为他站在地上，所以地球的人说啊，我们的疫苗有效啊，我们的隔离方式有效啊，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人类的社会多进步什么什么。通常都是因为你站在地球的偏见，你要看圣经，圣经是你的人造卫星，从上面看下来，他会告诉你，圣经从来没告诉你人有办法抵挡上帝的。任何事情呢，是上帝先做，人才察觉的。所以回到这里，就是我们应该啊，就是常读神的话语。不要把这些看为好像只是一种建议啊，还是一种好像心灵上的安慰啊什么。它是一个我们一切啊，你说生活各样事情的一个中心，也是一个绝对的根据。我不是说字面啊，我是说圣经是上帝从天上看地球的，就是从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一个根据来的。它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人在地上，而不是因为它过时或是它出错，可以吗？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呢，那基本上这个信仰就不是一个信仰了，啊，或是说就不用再谈下去了，这个不是信仰来的。Okay？ 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有信心，相信主耶稣是神。相信他赐下的圣经是绝对的标准，没有其他的经文，没有其他的书卷啊，就是只有圣经呢。你真的要信，你就要真的信嘛，不要信到这种样子，就是啊，偶尔试一下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啊，生病就吃一下西药，不成就吃一下中药，中药不成就吃一下西药。然后这种人呢，到最后就自找麻烦。因为其实有，当然我也不是医生啊，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东西会相撞的，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叫三心两意嘛，祷告又不真心啊，连又这边想想那边试试，磕磕撞撞啊，你就不用了，你就专一的去信世界也好了啊，也走出一条路的，最后但灭亡没办法啊。如果你真的要信主耶稣，你就当他真的是上帝来敬拜嘛。对不对？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要很坚信他的话一定成就。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不要再觉得可能是建议吧，啊，随别人说的也可以啊，这样你就不需要做了哈。OK， 好了，我题外话了，讲一大堆啊，不， anyway， 因为刚才密码忘记了，太刺激了。好，对。我讲完这张我就继续了啊，我今天时间也用长了，对不起啊。那下面只是一个交代啊，就是说名字改了啊，因为他讲了一张整张，可能大家都忘了啊。如果你回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呢，他其实也有交代了。这三个名字，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呢，就是大儿子叫做耶斯列，大女儿叫做罗路哈玛，小儿子叫做罗阿米，连。在第二章的开头呢，已经说改变了啊。那这个大儿子叫耶斯列是这里提的了啊。好了，解释一下了啊，就是他整个观念就是祝福变咒啊，这个咒诅变祝福，刑罚变怜悯啊，丢弃就变成收纳，就是一种决然的不同啊，不是渐渐的啊，也不是好像 我们尝试出来的东西啊。好了，以色列这个名字本来是被赶出去啊，被分散的意思啊。啊，像当时用在开头是用在被我们说流放的意思。连结尾这一节里头，以色列它上下文呢，就也是没有改啊，也是被分散，但是它是指到种子被分散，也是好事啊，意思说上帝要重新让子民在这个土地上面长起来，就好像撒种的意思，对，所以撒就是撒开啊，把东西散开呢，看是指什么了啊。如果是指家庭国家啊，这是坏事了、啊嗯、但是这里特别指就是农作物啊，种田，哎，这是好事啊，种子不撒开怎么长啊，全部挤在一块长不出来，对吧？所以它的意思没有，就是转变了，它的字没有变了啊，但其他两个名字就变了啊，一个罗路哈马跟路哈马啊，把罗拿掉啊，就意思就完全反过来了啊，不蒙连续的子民现在要蒙连续啊，小儿子叫罗阿米啊，现在变阿米啊，也就是不属神的，就上帝曾经说这些人不属我的，所以赶出去，现在呢上帝说他是属我的人，对吧？好了，我再题外话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你读这些经文你会觉得他改变了，对吧？祝福啊，以前是祝福咒诅，现在咒诅祝福，我们觉得好像上帝会改变了、啊、或是说一种不稳定的想法，这谁知道啊，今天咒诅啊没关系了，哪一天他又祝福了谁知道啊，就好像天气这样了啊，有雨天有晴天，有今天就有雨天，总是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跟我们现在人一般的追求啊，所以他不吸引太多人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你在圣经里头呢，你好像没有看到一种很稳定的东西，除了上帝说他稳定，但是他做的事情好像不稳定，他造了世界，等一下用洪水跟他摧毁，他选了亚伯拉罕就把他们丢出去，他让他儿子道成肉身，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又把他复活过来，莫名其妙啊，哎，总是我们总是看到好像有，好像不是那种我们说童话故事啊，每次最后一章都会说从今以后他们永永远远快乐，哦，我们喜欢那一个嘛，对不对？白雪公主永远是白雪公主，不会老的啊，这个睡公主永远在睡摇不得呢，她要醒过来啊，总之七个小矮人永远是不会长高的啊，就总之全部都是永永远远的，那么最好嘛，这是我们的向往，圣经好像没有童话故事在里面，不吸引你啊，对不对？但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比较大，是现代人的问题啊。可能我们已经潜移默化了啊，都接受了这个观念了。特别是你说现在在国内一个口号啊，就稳定就压倒一切。但我们相信这个是重要的，稳定来国家整天打架就不行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在这句话之前已经是追求这一点了，就是稳定。就是我们很向往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稳定的健康，稳定的财富，稳定的家庭，稳定稳定稳定稳定，对不对？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会很安慰，很能够依靠。一个常变化的就会让我们失去安全感，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连福音啊，我们都把它包装成为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我们卖的产品就是呢，你只要一次节制祷告，你就永远上天堂。当然这个药对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有的是假药啊，我不是看，也不是真信的人，他所谓的信也就不会说永远得救了，但是很好卖，对吧？在布道会里头一讲，千千人就举手，万万人就要买了，那是免费的嘛，都要了，对吧？但你看，哎，圣经没有的哦，你即使找不到这个话了，圣经是说上帝不变，那没错，但圣经却没有说我们不变，圣经说你要谨慎，你要不断的追求，特别圣经 多数 99.999% 悔改的经文是跟基督徒讲的，根本不是跟不信的人讲的，因为圣经都是跟基督徒说的，圣经里面充满着悔改的教导。为什么我们告诉人说你一直相信，你现在将来过去的罪都被赦免，好像你在告诉他说你不再需要悔改了。可能你会认为悔改是很陌生的观念，或是说你听到讲悔改的时候，你甚至以为那个是在讲不幸的时候。我回答你，整本圣经不是跟不幸的人讲的，那么从旧约到新约，旧约是跟以色列人讲的，献祭是犹太人做的，不是外邦人做的，到了新约全部保罗教导的，彼得教导的，要悔改要什么啊？保罗骂的对象都是教会的人，不是外面的人。需要悔改的就是基督徒，而且是我们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悔改嘛，对吗？那当然我在说啊，我不是说我们要害怕自己将来会下地狱啊，谁会丢弃你，这个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不变，他如果拣选我们，他会一直让我们悔改以致我们得救。我们这句话要讲得透彻一点啊，就是你可以一直相信永远得救呢，是因为中间是上帝让你永远可以，就是一直在地上啊，可以一直不失去悔改的信心。所以悔改认罪是我们一生最常做的事。而且老师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真悔改呢会带来真感恩，真感恩会带来真改变。所以有人说我悔改，但是他没有感谢，很快忘了啊，我改了我改了啊，我已经认过罪了，但是你看他问他感谢没讲，也没有什么反应啊，要感谢神。这个悔改是我们说就自我安慰的。Okay， 有人讲了，很兴奋的跟大家讲啊，弟兄姐妹，我从今以后这样这样这样了，以前这样这样这样，哇，讲到大家拍掌了啊，过后一样的，就是他的感恩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也是假的，你三部曲要做完啊，就是你说上帝在你身上有恩典，你说上帝在你身上彰显他的大能，你说怎么可能你还不变呢？你懂我意思吧？你的儿子娶了一个媳妇进来，你的生活，你们全家生活习惯就改变。只要哎呀，不要讲娶个媳妇了，就养多一只猫进来了，好吗？大家都变了，都得要 adapt 啊，就是要调整啊，不是吗？上帝嘞，你发现了上帝是真的在你生命里头，原来那么伟大。你还回去吗？你还留恋那些事吗？你还害怕那些东西吗？你还为这同样的事情搅扰吗？这样应该是你没有看到，是吧？是你希望，但是你没有，所以你才会回去嘛。改变是我们必然经历的事情来的，生命的改变最后就会带来生活的改变，最后连环境都改变。你开始发现哎，我的野草很听话了，啊，到此为止就不长了，不知道为什么。啊，开你玩笑了，你还是要真的是割草啊。不过就是你会觉得万物好像跟人就开始靠近了，你感觉不到那个怒气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上帝亲近你了。OK， 好了，我多讲了。不过我希望说这个何西雅的第二章是几乎是最好读的一章来的，你如果不享受后面你很难啊，因为后面开始骂人了，所以这一章你重读20遍嘛，很安慰你啊，以致你有信心去读后面的经文。后面经文呢就回到了他们那时目前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开始看，今天有时间我应该可以看一节到两节了啊，然后就回到了第二章之前的情况了。所以第二章呢是说到之后他们被流放了，上帝怎么把他们带回来啊？要怎么样赐福他们，给他们一个信心了。但是现在上帝没有向他们 就是施恩典啊，或者说我有恩典，但是没有向他们，就是给他们感受到上帝的慈爱，是因为现在上帝要管教。如果上帝不管教，他们不会跟后面的恩典有关系。就像我说啊，你要强调你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就请你天天悔改，就请你天天认罪，请你天天经历改变，因为这两个是有绝对的关系，是上帝的应许。但当中呢，是上帝天天在我们身上透过苦难让我们悔改的工作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不被神丢出去苦待啊，就给外邦人苦待，他们就不可能跟第二章说的这么美好的恩惠有关系。 OK， 所以苦难临到不信的人，也临到相信的人。今天啊，疫情啊，现在死了去世啊，可能500多万600万人啊，你也不要老说这些都是别的宗教的人啊。我想牧师也有啊，你从就是基督徒都假的真的都有在里面了。 OK， 所以上帝让苦难普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也不要追求说啊，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会，一定会，但是呢作用不一样。 OK， 基督徒看对待苦难，对待这些我们说添加我们痛苦的事情呢，是看到我们悔改的必要。不信的人呢，最好他只是后悔，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改，或是说他也不懂向谁认他的罪，他只能道歉，但是他没有信心去来到神的面前。但不信的人多数是在世界里面找答案啊，找安慰，找朋友，找同样的人啊，就觉得自己不错了，就这样就解决了啊。所以上帝就让这个以色列人啊先知道啊上帝的爱，也再次的重申啊他的目的，就是管教他们的目的了，以致他们现在要经历的这些苦难呢，就不会把他们的心压倒啊，让他们最少在被责打的时候还能够相信啊这个责打他们的神是爱他们的，同时呢也能够盼望在悔改之后得到的福分。 OK， 好了，第一句话，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好了，这第一句话就很难的啦。你说什么？上帝叫先知去爱，而且他说再去爱，你说哇，已经一个女人了，你还要再去娶另外一个淫妇，你搞错啊什么？其实我之前就解释给大家了，这根本不是一个真的事情啊。OK， 不然这先知已经是也不知道淫乱几次了啊。OK， 主要呢，这个是一个比喻，因为他这样说，其实他是说回之前那一个。意思说啊，上帝可以说再一个，也可以说，总之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说，就是我之前用来比喻这些背叛我的以色列人啊。 OK， 所以他说好像以色列人，就是他是在比喻他们眼前的这批就是百姓，而不是说他们真的有一个淫妇在他们面前了。 OK， 好，中文是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是因为他把后面那个字搬来前面了，他本来呢他没有说淫妇，他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 OK， 连他后面才说，他说这个是他亲人所爱的淫妇。我们华人特别敏感，所以我们把那个字搬来前面，我们把妇人拿掉啊，我们说没有，不可以再去爱另外一个女人了，不然这个不是很难听，就直接把它搬上来变成淫妇。那其实如果你保留本来的意思啊，你再去爱一个妇人，其实有它的特点啊。最早了，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上帝呢，他没有说你再去结婚一次，他没有提这个字啊。OK， 他没有要何西亚呢，好像尽一个本分，就是做一个有家庭的男人还是什么啊？你家庭破裂了是吗？你再去娶一个。 他不是吩咐这个，他说你去爱啊，你要知道这个意义很重的，很少的啊。就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上一代的长辈啊，也很少用这种字眼的，是吧？我们都是啊，娶老婆，娶老婆生孩子，娶老婆就啊帮我顾家啊，娶老婆就帮我赚钱，我们呢、啊、就一起买房供房，你说娶老婆来爱啊，很少人这样讲的嘛。他、啊、可能心里是这样想啊，当然也很惋惜啊，就很多人婚姻出事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娶太太都不是真的是爱，要爱的，他娶来是来分摊的。我说很多人其实是娶了一个男人，根本都不是娶一个女人，因为他没有打算要去爱他的妻子，要娶一个本事的，要娶一个独立的，要娶一个有经济能力的，要娶一个能够。我说你娶一个男人算了。那么像男人，你要娶一个妻子，圣经说的 ，OK， 你是要娶一个你爱的，你要去爱，因为爱比什么都难。你要透过爱你的妻子去明白你要爱上帝，所以很多人不会爱上帝，他不明白爱上帝。我说他觉得爱上帝就是给上帝奉献。就是因为他不会爱任何人，只会爱自己，连娶太太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太太只是另外一个他的翻版，在他不在的时候做一个男人，这个不是婚姻啊。 OK， 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婚姻走得完，好像我们上一代的长辈啊也可以走下去，就是没话讲。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一个男人嘛，老了就没话讲。他如果真的是娶一个他要爱的妇女，就是妻子，时间越久就越亲密的。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没话讲，老人啊，两个人天天吵架，很正常，很正常，不正常。如果是这样，亚当可能跳出来抗议说：“我不是讲过了吗？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里面出来的嘛。”我从我里头出来的。 OK， 好了，不多说了啊。都是回来这里呢，上帝说你再去爱，其实不是在讲何西亚的婚姻关系啊，他是要说上帝在以色列人呢、啊，在就是背叛、被丢出去、受苦这样的一种看来很糟糕，就是上帝不要啊，就是管教而且厌恶的人，他却说是一个他爱的妇人。他不是叫他去就是找一个好像我们这样啊，就找一个你爱的妻子来就娶她嘛。他说是爱一个或是爱那个，就是上帝叫何西亚去，哇，何西亚是预表神啊，就在这里啊，就是上帝说他去爱，他已经有爱在先了，那个女人把她带回来，去把那个她爱的人带回来，而且这个她爱的人呢是她亲人所爱。哇，这个很难听啊，去爱一个别人，或者说去爱一个对你不忠去爱一个就是背叛你的女人是你，她没有改变啊，在她还在放纵这个情欲的时候呢，上帝说去爱他，可以吗？啊，所以你明白，他不是一种责任啊，像啊，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 ，OK， 做完就好啊，没情感什么没有。上帝说我要你明白，我对待以色列人不是一个责任，是因为我早就爱他们，虽然他们很背叛我，他们偏向别神，他们喜欢吃葡萄饼。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意思了啊。耶和华说我还是爱他们，我打他们也是爱他们，总之把他们交出去啊，受各样的苦楚还是爱他们。 OK， 所以一般人会说啊，这个婚姻不美满 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啊就指控对方啦啊，就是啊丈夫不忠啊，出轨啦啊，或者妻子就会抱怨说不回家啦，不顾家啦，不给钱啦，总之有各样的理由啦啊，就是说婚姻不美满，要分开，要背叛，对吧？ 但这里你看这个妻子啊，根本没有借口，因为她的丈夫是爱她的，也尽责任了，也供应，但是妻子却选择要做一个淫妇，做一个背叛的女人。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足够给他们，或是上帝没有满足他们，完全是出于他们叛逆的心。他们回去世界里头去寻找那些次等甚至是邪恶的事情。上帝没有，就是我们说啊，就是没有，好像丈夫这样，没有忘记或是丢弃他的妻子。OK， 连他啊，我还有十五分啊，然后他就直接说，好像以色列人，我已经交代很多事啊，这些经文都一而再的向我们知道，先知是在用比喻的，是吧？如果真的是在讲。他得去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呢，因为他的经文就不需要每次哈、啊、就要指出那个意义在哪里啊？你们明白吗？如果真的是先知去娶一个淫妇，这就是先知的婚姻的事情嘛？对，上帝其实每一次呢，都把一个动作跟一个意思绑在一起，每次讲的淫妇，连就骂以色列人。所以很明显呢，那个不是一个真的动作，是一个我们说好像比喻，或是说一种好像表演啊，哇，表演不好听啊，这样讲，就是好像一个舞台剧的对话这样，啊，是要刺激听众反省，因为他们很惊叹嘛，什么你又这样做了，怎么可能？那接下来就说，好像以色列人，哇，他们每个脸都红下来了。在讲你啊，你以为我在讲自己啊？人家就说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淫妇，因为他们有一个爱他的神，但是他们却偏向呢，可以翻译成为热衷、期盼，这很邪恶嘛，就是人在家里，但是眼睛往外看，总想出去，总想就是一个从外面得到他的满足，但是他在里面。他吃家里的，用家里的，占家里的便宜，但是他的心一直在热盼着背叛的事情。他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偏向别神啊。OK， 但他说上帝说我却还爱他们，这个很难想象啊。我们地上按人的这种情感啊，人的这种我们说极限了，这个应该是底线了，就是说你骗钱可以，骗房租也可以啊，骗就是骗很多东西，或是背叛很多东西，都还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扯平啊，或者说饶恕也可以了哈，或是善待也可以了，但往往呢，这种底线是很难的嘛，就是说到了婚姻。婚姻的这种背叛，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是死定了，我也没这样讲啊，有很多的见证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有的是丈夫就是不忠啊，后来妻子饶恕啊，丈夫也悔改啊，什么什么家庭又复合什么，这故事也多了，我们见证也听，信主的也有，不信的也有，总之也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这种事。 OK，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种的信任破坏之后呢，它放在一起是可以的啊，那个镜子是可以照的，但是它有一条线在那边，它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被看出来的阴影。 OK， 就是你在一个镜子有裂痕的地方，你照，你总是会照得出它前面跟后面有一点差别，就是你们知道我意思啊，你照一个裂的镜子呢，你的脸会好像差一点，就是另外一边跟前面一边，因为它的折射不同嘛，它不是一片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是在，但是就好像有一点走样啊，一直在的。你怎么样？你要百分百的去顾惜这个裂痕啊，是可以的啊，常常加倍的啊，去缓和这个现象，是可以维持到最后一点， 没问题，如果愿意的话。但如果你很粗暴啊，很粗心答应，这个镜子很快就碎掉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吃东西拉肚子隔几天好了就算了，不是这样简单的事啊。OK， 它也不是只是经济上的损失的，它是一种信任的破坏。所以上帝说，这些人这样对我，就是拜别神呢、就是用虚假的心啊，来到圣殿呢、心里想的是啊、拜偶像呢、淫乱的事呢，上帝还可以这样爱这种子女、就是人只要一想到，应该很羞愧啊，但同时也应该更激励我们去爱上帝，去回应他。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连你父母，你的身边任何只要是人，都没有办法这样爱我们的。OK， 都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上帝保守的，就是上帝不让这个事情发生到底线，不是因为那人很伟大啊，是上帝不让这个事情导致他在你的家庭里面的工作破坏，所以他让这个底线不会，但是底线一定在的，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有罪性的。OK， 好了，这个上帝伟大了，没话讲啊。连我再解释最后一个字啊，什么叫吃葡萄饼啊？我不知道哪里看到啊，就是葡萄饼，可能是荷兰人是吗？就是他们真的有葡萄饼啊，就是。它不是葡萄跟什么面粉弄的葡萄饼，这个很平常啊，你到处都买得到。没有面粉的，就是葡萄，那个葡萄渣，压成一块饼。你们吃过吗？我在火车上面吃的，特别甜，甜到有一点醉啊，很奇怪，因为它压在一起，它放久了，放的时间一久呢，它有一种发酵的功能在里面，因为葡萄嘛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当然整片吃下去是受不了了，太甜了啊！吃一点点你会觉得哇，有一点飘飘然呢、那个是酒精的效用啊。所以你要知道，这里说的葡萄饼不是我们在超市上面买的那种，加两个葡萄干就跟你讲葡萄饼啊。这里说的是这些人，他们不单是拜偶像，他们是沉迷在偶像里面。他们不单只是喝酒，就是只是想要喝一瓶酒或者喝一个葡萄酒那么简单，他们喝到没有味道的时候，他们要找更重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是喝葡萄饼，他们是要吃那个葡萄的饼。哎，怎样讲，他们不是要喝葡萄酒，他们是要吃那个做葡萄酒的葡萄做成的饼，就是酒精特别浓的地方。哇，这是比喻了啊，就是好像说到他们拜偶像啊，他们不只只是就是上上香求求签就回家的啊，他们是一直为他们的迷信创造更新的刺激，一直找啊一种更让他们沉迷的东西。 OK， 生怕自己不够迷信啊，所以这是一种我们当今的世界啦，就是你会知道，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听啊，就是以前是说，因为你们知道马来西亚比较敏感了、可能地球我也不知道几个国家是这样，马来西亚有几种罪啊，就是刑事罪啊，是会死刑的，其中一个罪呢就是毒品。就是说你要带毒品坐飞机啊，你进马来西亚就是进就是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如果好像是100个 milligram 还是什么啦啊，所以你要走私就99吧啊，如果你称不好就弄准一点啊，你一过100就是死刑，没得谈的，而且是吊颈是啊，我们叫绞刑。 OK， 99就是终身坐了，所以你拨那个啊， 我看过新闻，有的说我只有99，称出来是100刀，没有，可能是那纸袋太重，不知道。总之，我们就比较明白这个，就是学校也会讲啊，就是啊，这毒品啊，以前是什么鸦片，后来什么什么，你就一直升嘛，啊，那 cocaine 啊，就是海洛因啊，可以，就总之它就从 morphine 啊，这样一直变上去的。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最重的是什么啊，可能我也不是专家了啊。总之它有几个 type 啊，啊，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加就是这种我们说麻醉的功能，甚至是上瘾的这种后遗症是越来越强烈的，就人发明出来的。OK， 加重提炼它就是强化它们。你知道，我讲的是毒品啊，但是你知道在信仰上啊，其实基督徒其实也应该啊，就是对上帝的关系是应该一直，但我不会叫你吸毒啊，但是就应该这样一直晋升嘛，啊，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当一个人啊，就是不愿意，就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上帝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追求对待世界，对待偶像，对待明星，是吧？所以你有了第一个100万，你从来都不会满足，啊！当然了，你在你的那条村里面，啊，100万是最富的了，啊，好了，你达成了100万了，那你就开始进到我们叫 Level B 啊，像玩游戏这样啊，你在 Level B 里面是最低的，因为里面最高的是1000万，啊，你就很努力了啊，对。1000万你进到 level C 啊，的第三阶层，你又是最低的了，你就好像从吸大麻一直吸到海洛因嘛，没有止境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从来不会因为你得到什么就是你认为啊，只要我这个有这样我就很高兴，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停的。所以你要很小心啊，这种的追求呢，你要放在对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让他不追求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连吃东西都是这种样子的，很多人就讲究吃，当然过了一定年纪可能就没有了啊，也不一定，有的人还是很讲究，就是要这样吃啊，下次就要那样吃啊，要吃这个要，总之他一直要细化它啊，要好看，要好什么颜色要美，要搭配什么，越来越一直 OK， 你到最后呢，什么都吃透了，你还要吃什么？他要吃以前的东西，所以人老了，吃什么都没味道，连他就老头脑里面老想他小时候吃的那碗面。老小时候那个阿姨啊，在那个档口里面，当时可能苍蝇到处飞，他就是惦念着那种感觉，就人一直会这样子走的。但你如果你没察觉的话，你会觉得正常啊。这种的一直往就是有了一样还要更晋升的这种追求，所以你停不下来的。唯一呢，你要把它放在对的地方，你把它放在神的话语上。你把它放在追求上帝的关系上面，他把你引进永生，他把你引进真正的福分。但是只要你把它放在错的地方，你会遭大全部的事的。你把它放在工作上呢，你一直拼命做，最后你就踩到别人的了，你知道吗？努力工作的人是很好啊，但是也很可怕的，因为他呢，最后他不会满足于他的工作，他要做你老板。对，我也不怕了，你要做老板你就做我老板嘛。不过我意思说，你们明白吗？一样的，孩子也是这样。你说没有，爱孩子是无限量的。你试试看，你孩子说太过分了，不要这样爱我。因为你再下去，一直问，一直关心，到最后呢，就变成冒犯去了。你不知道的，很难的啊。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应该啊，但是要有智慧啊。因为每一个人只能用这种关系对待上帝的。人与人之间其实都应该被圣灵感动啊，就是做该做的啊，没有一道门是可以无止境让你，就是说我们说通行证啊，可以无止境的去探索，因为你有罪性啊。 OK， 你会把另外一个个体呢，就是占有它了。因为我们最后会变成是爱自己的理想，爱自己的感受，甚至是爱自己眼中要看到的东西，而不再是爱那个人了。所以人家说你爱得我很痛苦，你关心到我很害怕哈，是，就是很多很多少年人对父母的反应啊。当然我也说少年人不懂事啦，不体贴，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也应该反省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人家也没这样对你了啊，你还不是好好的，你难道有磕磕撞撞吗？也没有 啊，你还不是该吃的就吃哈，跌倒就自己爬起来，也不用到处讲啊。为什么今天我们有时过度的时候呢，的确也让我们看出我们的焦点错了，所以我们痛苦，我们焦点应该放在上帝那里。上帝是永远开放的，你要进来吗？进来，你要多深都可以，因为它是无限的，对吧？你只有越来越爱神，你就越来越被满足。 OK， 我看一下我时间是不是，我还有一节啊，这一章很简单，我讲完它了啊。所以刚才前面其实我已经讲到这里，我都忘了，就是上帝说他还爱一个背叛的人呢，这个淫妇啊，其实是安慰了，因为他们要受苦嘛，所以他们如果在苦难里头，他们觉得上帝生气，是因为上帝恨他们，或是说上帝要丢弃他们呢，连他在苦难里头就没有信心。所以圣经说我要刑罚好像恨他们，但是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在你们还没悔改之前，他已经爱了一个淫妇了，就是你们了，是淫妇。 OK， 所以让他们可以承受这个管教的苦难。所以上帝还没有向他们表现出和好之前呢，但上帝并没有不爱他们。Okay， 所以我刚才前面有说啊，就是我们感觉到圣经变来变去，这是因为上帝对待一个会犯罪的人，他需要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在上面 okay， 上帝自己呢，他是不变的。他如果在万古之先决定爱你，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因为一切的原因是在他之后才有的。所以原因发生的事情不能改变上帝了，因为他先决定的。但是如果上帝在永恒当中没有拣选你的旨意呢，这也不会改变的。虽然他用各样的福气来充满你，对吧？就是有的人看来好像又富足又健康又什么什么，我们可能认为哇，神特别爱他。我这个在地上他享受神的物质是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拣选的恩典也不会改变的。这个也因为也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让上帝当初在一切之前做的决定有变化，因为那是在一切之前嘛，就在创造世界之前的决定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感受到上帝愿意赦免你的罪，愿意让你与他和好，你怎么可能不常常悔改呢？对吧？就好像一个东西好吃，你吃了一次，你说哦很够了一次相信永远的就再也不吃了，我才不信你啊！那好吃你就中午又跑去找了，然后今天晚上睡觉前可能又再尝一口，明天再去买一包，是吧？好吃嘛，而且没有代价，吃了不会胖，不会血压高，哇！你说这种天堂的食物，好像玛瑙这样，好吃啊，吃啊，一直吃，这自然的嘛，对不对？如果你尝过赦罪的甜美，你却不喜欢认罪悔改，不享受赦罪的平安，讲不过去啊。要么你是机器人，我没话讲啊，就是机器人就会常常跟你说，completed 就是你叫他做一件事，他就做，最后说100% completed， 就是完成，他就不回去了，对，因为他是机器嘛，你不是，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是被这个圣经里面常强调说，上帝爱我们他不改变，而且又加上你的经历应该很足够 让我们一生里头不但相信上帝要救我们，而且我们也常常经历他救我们的恩惠，就是赦免我们的过犯，不断的从罪中把我们救出来。OK， 所以这个慈爱是超越我们理解的。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常人碰这一点都很难的。虽然有人说破镜重圆什么是可能的，对，但是都是要很细腻的去处理的。上帝可以这样子，就说我爱，而且我不变的爱，在怎么样的责打情况我都能够爱，这是没办法去想象的。但也是因为人特别特别坏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上帝了。好了，所以来到结尾，就是苦难呢，我们要感谢上帝啊，是因为他救你，你才有苦难。如果他不要救你，你就不需要悔改，你不需要悔改的人就不需要有苦难，因为你就一直在最终嘛，你没有察觉。但是上帝会让这些还在迷恋罪恶的人身上做工，他没有，他的这个工作虽然让他们痛苦啊，但是他没有收回，没有改变他在创世之前的旨意，就是让你让我让每个听到他福音的人啊，就是他拣选的人啊，最终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承受永生。OK， 好了，时间到了啊，我下啊，这个是下个礼拜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反省哈我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谢谢你你是你先爱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用爱来回应你。若不是你先爱我们，我们就永远在自己的过犯跟罪恶之中。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在管教使我们痛苦的时候你仍然还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不长久发怒你却是永远慈爱的上帝。你最终要使到我们做你的儿女的人可以享受你与我们和好的喜乐，也要用各样的好处使万物来供应我们，成为你祝福我们的一个证据。主，我们向往的不是只是单单这些的方便这些的丰富是我们向往那一天我们完全无罪的时候，我们经过你的磨练能够完全爱你信靠你的那个日子临到因为那一天我们可以毫无惧怕，能够坦然的在你的荣光之中，我们不再害怕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再害怕你的审判。主要这一种的喜乐是充足的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主，感谢你你是那样的一位父亲，也是这样的一位丈夫你不嫌弃也不改变你的恩约。主啊，你也教导我们在地上对待身边人的时候，我们有更多从主你那里而来的一个性情虽然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也一直不断地跟我们的罪在征战，但主啊，你让我们努力愿意努力能够活出主的完美在这个短暂的世界当中一个将要被审判的这个世界里头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荣光透过教会透过信徒的家庭，透过每个个人能够显得出来也让天上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下午能够尽情的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